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啊来到你自己的跟前，来查考那个的启示录啊第二章啊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从那个西美拉教会啊这个当中来学这个功课啊，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的十字架的道路啊，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施恩。打开我们的眼睛，从这个教会当中来学。我们知道从以弗所教会里面我们学，就是学那个的要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按着那个爱心来去做你有一件事交给当时的传道人，就是他把了起初的爱心丢弃了，虽然是有行为，虽然是有劳碌有忍耐，但是当中失去爱的时间，也得不到主你自己的喜悦。好像今天我们要看那个西美拉教会他这个教会受到很多的患难，受到很多的贫穷困苦主你就帮助我们当中来学一些属灵的功课以及我们就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力量按照主你自己话语去侍奉主你自己将来得到主你自己的赏赐，求主你自己施恩每次你的仆人开口讲解主你自己话语的时间，求主你施恩给我们每一个打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能够不是单单看到眼前，也看到远一点点，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聪明，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我们看那个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到十一节请听我念。你要写信给西美拉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十个要握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大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大人，乃是撒旦一位的，你将要受个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杀在这里，叫你们被思念，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继续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写给西美拉教会和写给以弗所教会别加摩教会推亚推拉教会撒迪教会和那个老底加教会有不同的地方，只得两个教会，一个是西美拉教会，一个是腓拉铁腓的教会。主没有讲到说责备他们，这是很特别的。其他五个教会主都有责备他们，单单是两个教会西美拉教会同埋腓拉铁腓教会，主没有不单止没有责备，主也没有讲到要他们悔改。所以这两个教会都是得了很大的福气，得了很大的福气。这两个教会没有被主的责备，而且主说你们务要继续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在那个的腓拉帖腓的教会，不单止没有讲到责备的说法，而且给了给他很大的应许。第三章第十节，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个的腓拉帖腓的教会，这些圣徒啊，这些遵守神话语这些人，不会见到那个千年的大灾难。不但如此，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这两个教会主没有责备，不单止没有责备，主讲道给他们冠冕。一个是生命的冠冕，一个是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这两个教会是我们要好好花多点点时间。为什么这两个教会没有被主责备，而且与主耶稣基督将来一同作王？如果不是作王，这 不会戴冠冕了。戴冠冕就是作王的意思。所以这两个教会是很宝贵。这两个教会都有不同的难处。好，我们再去看，回去看那个第二章第八节。你要写信给西美拿教会的使者，首先是告诉西美拿教会的传道人，要他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前面的信念是什么，要他们好好能够预备。先是同西美拿教会的使者说，然后到最后的时间，十一节，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换句话说，主耶稣亲自的来向那个西美拿教会的使者说，是透过约翰写下耶稣基督的话。主耶稣向使徒约翰说，约翰啊，你要写信给西美拿教会的使者，要告诉他，不是你说，不是使徒说，是那首先的说，是那幕后的说，是那十个要握的说。我觉得现在很少传道人讲道的时间只讲到这些，很多时候传道人讲了很多开场白 introduction， 讲了很多这个世界的东西，到了讲到圣经的时间，也没有讲到这个是主耶稣他自己说。在这里怎么描述这个救主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在这里首先提醒这个西美拿教会的使者，圣经说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耶稣说，讲到这个患难，我是首先受患难的，所以是那首先的幕后的十个要我的说。然后说，我知道你的患难。我们也要知道，在我们受患难的时候，主耶稣是首先受这个患难。他受这个患难，而且胜过这个患难，他的话语就能够帮助到我们。如果 他去安慰这些受患难的传道人。原来主耶稣说，我都没有经历过你所经历的苦难，我的听见你就很痛苦。所以说拿首先那个旁边，你写第二章第九节，你受个患难是我知道的，为什么啊？我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一个，所以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都知道，而且我知道你受个患难是对你有益处的。原因是什么啊？约翰他也是这样讲，所以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什么约翰会受患难啊？为什么需要忍耐啊？就能够见到神的国啊？他是为了神的道而受患难，并且为了给耶稣基督作见证而受患难。在哪里受患难呢？曾经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你受这个患难。我就说，如果耶稣是首先受患难，写那封信给我们那个约翰也受过患难，而且现在也是蛮好的。这样收这封信的西美拿教会就觉得，哎，都蛮有安慰，因为这个写信这个使徒他自己也受过患难，他也了解我所受过患难是多么痛苦，而且要讲这个话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首先受患难的，但是他是胜过一切的患难。正如那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到十六节，你在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旁边你写下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患难，因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凡事受过患难与我们一样，只是他在受患难受痛苦受试探的时间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有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同样约翰受患难在拔摩海岛的时间，在主日他被圣灵感动，他听见耶稣向他讲话的声音，也看见这个恩主。我相信这个受患难的西美拿教的使节收到那封信也蛮得安慰。第二件事情，耶稣说，我是首先我是幕后的，我知道你的患难，我也知道你的贫穷。在那个贫穷的旁边，你写下来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贫穷。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也经历过贫穷，不单止在这个世界上经历过很多的患难。所以现在患难这个旁边，除了写刚刚我所讲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你也在写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圣经说，这个耶稣基督五十三章第二节，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遮掩为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第三件，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长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颜面不堪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然后第四节说，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我相信这个受患难这个的教会是美拿教会的使者收到这封信，然后主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当主说我知道你的患难，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仆人，主人受患难，仆人都会受患难。所以受患难的旁边，除了写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到第六节，主是先受患难，因为那是那首先的，首先受患难的，到末后还是受患难的。这个主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知不知道主受患难是为了我们的罪来受患难呢？然后我们也知不知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保罗说，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时间啊，遇到这些患难，突然间就说不知道的时间，会很容易跌倒，你会觉得好像神不爱你，神好像离弃了你。事实上神不是不爱你，神很爱你，只不过是我们是无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很多时候人受患难，心就受到摇动，因为没有好好看圣经，忘记了神的道。在受患难的时候，常常都被人厌弃，多受痛苦，被人藐视。但是那首先被藐视的说，我知道你受的羞辱，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为你的罪受到很多的羞辱。你听到这些声音，你内心就得着安慰，好，我愿意至死忠心，勿要至死忠心。耶稣基督就说，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感谢神，当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受诸般的患难原是命定，是神命定，因为你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我们是知道谁啊？首先，那首先的是耶稣基督，后来的是这个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一章第九节，后来是三章第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使徒保罗，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节，希拉和提摩太。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这些全当受患难， 原是命定的，既然是命定不能够更改的时间，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他吧。整本圣经都是讲到仆人不能够带个主人，学生不能够带个老师，老师都受患难，后来得着冠冕，你现在受患难，也将来必定得着冠冕。你再看保罗是讲什么东西，在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现在的患难，若彼此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个什么荣耀啊，我们等于知道第八章十七节，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耶稣基督同作后嗣，耶稣基督得荣耀的冠冕，我们也与耶稣基督同作后嗣，得着荣耀的冠冕。如果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一同受患难，也必和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在这里讲到这个荣耀，就是生命的冠冕。保罗说第三章第三节，就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就摇动，看见前面的收入就跌倒，甚至有些人离开了神。不要这样，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原因是什么啊？因为神预定我们得荣耀，先是预定我们受患难，后来是预定得荣耀，先受痛苦后得荣耀。所以我感谢神啊，谁同我们讲这番话，是那首先那幕后的同我们这样讲。甚至当你至死忠心的时候，你也不要怕。原因是什么啊？因为那死过又活的从死里复活的主同你说，不要怕这个死，我们死后会复活的。当主再来的时间，你与他同死的人必定与他一同复活。有你这些话语，真是得到很多的安慰，知道我们能够自主的忍受这些患难，忍受这些苦楚。而且你受过患难，不是没有人知道，你自己知道，主也知道，保罗也知道。所以保罗常常的安慰自己，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他自己。打开那个的哥林多后书，你看保罗讲什么东西。保罗说Simon 的好像呢，这个呢，好，我们继续。当我们知道你受患难的时候，是呢也有主耶稣基督同你一同受这个患难，我们听到，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们再回去打开那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第九节，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耶稣基督也同受苦难。 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神的百姓，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曾抱他们，怀差他们。我们知道，第一，在你还没受患难之前，耶稣是第一个受患难；第二，在你受一切的患难当中，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节，耶稣基督也同你同受患难，他没有离开你。第三，当患难离开你的时间，耶稣基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你已经离开这个患难，但是其他弟兄姐妹受患难的时间，耶稣还是与他们同受患难。所以这个是那首先受患难，现在也受患难，幕后也要受患难，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时刻要握过来，这个主耶稣基督向西美那个教会使者说，我相信这个西美那个使者听见这番话，满得着安慰，感谢神。事实上，讲到这个患难，很多教会，爱主的教会，愿意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教会，都会受这些的患难。但是听听那个传道人彼得所讲的话，彼得去鼓励这些受患难的教会的长老，这些领袖，有他自主的忠心来侍奉神。你写彼得在患难的旁边，我知道你的患难的旁边。你写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这作长老的，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你不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不要想与耶稣基督一同享荣耀。这个彼得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传扬，按着神的旨意教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杀之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传扬的榜样。到了牧者我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侍奉他忠心的人，必定得来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在这里就讲到生命的冠冕，彼得就讲到荣耀的冠冕。这些人都是经历过苦楚，到牧长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才得着这个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你们年幼的也有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以谦卑出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也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不单只是传道人，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这样的患难。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教你们的，得上他永远的荣耀，就是这个荣耀的冠冕，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看见这些传道人鼓励人，不要在患难当中退缩，不要在患难当中惧怕，不要在患难当中摇动，不要在患难当中跌倒，都是用一些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甚至公义的冠冕，这些话语来鼓励我们。你在这里患难的旁边，你要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得住，守住了。从此以后，这些是刚强壮胆的人，经过这些患难痛苦，仍然相信主，仍然侍奉主，没有被摇动的人，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有些地方说是生命的冠冕，有些地方说是荣耀的冠冕，这里说是公义的冠冕，为我全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人的主，到了哪日，不是现在给你，到了哪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给我们看到受患难不是不好，受患难不是代表神离开你，受患难代表你是被神拣选来跟随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患难的旁边，我又希望你写那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到三十节，圣经说，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神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耶稣基督在地上要受患难，他也预定我们要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去受患难。耶稣基督被十字架受痛苦，我们也要被十字架受痛苦，因为神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亚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使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叫他们来，所叫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是命定预定我们得荣耀，所以他也预先预定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模样受患难。弟兄姐妹，不要逃避这个患难，这个东西，这是好东西。听一听彼得一生除了年老的时间都是逃避这些患难，但是到他愿意背起十字架的时间，他讲这些话给你听。在那个的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亲爱的弟兄们，没有说亲爱的传道人，这里 启示录是向全道人讲，然后说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应当听。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四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有患难痛苦临到你们，有十字架要你们自己背的，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为什么欢喜啊？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到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再来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与他一同得荣耀。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苦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感谢神，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使徒保罗，再讲到一个，这个写希伯来书这个使徒，这个作者也是讲这些话语，这些人也是讲到将来的大祥气，也是讲到将来的荣耀。第十章，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蒙恩得救以后所忍受的大真见，各样的苦难，就是患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刺颈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是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全这样的心必得大祥气，就是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公义的冠冕。你们必须忍耐，不要再奔途而废，忍耐到底，务要至死忠心，使到你们善还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信了主，是称义的人，面对患难的时间，仍然相信耶稣基督还会拯救我们。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不要义人因不信而跌倒。如果这个义人若退后跌倒，神说我信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又沉沦的那等人，受患难而跌倒到一个地步都不相信神，这是神不喜悦的人。退后会又沉沦，会杀地狱，我们不是这些人，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不单只是这里讲到得救，这里也讲到每个基督徒都要善还神的旨意，到最后得着大的赏赐，好像第35节所讲，我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存着这个勇敢的心，记住的忍受这个苦楚，至死忠心的，必定得着大赏赐。就是耶稣基督向这个使者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你将要受过苦，你不用怕，不要我们怕，要我们勇敢。感谢神。第二个我提到贫穷，这里很奇妙，你觉得贫穷那个旁边第二章第九节贫穷的旁边，你写到第三章，这个老底家教会他们说，第三章第七节，老底家教会的使节说，这个传道人说，我是富足的，我已经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们是那困苦可怜、贫穷沙眼切身的。在这里 老迪家教会的时节，这个传单说我们富足了，已经发了财了，一元都不缺，但是却不知道你是那贫穷的。哎呀呀，第三章十七节和二章第九节是刚刚相反。第二章第九节这个传道人心里边说，我是贫穷的传道人，老底家教会的传道人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的，一样都不缺，但是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下眼切身的。这个传道人说第二章第九节我是贫穷的，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弟兄姐妹，这个奇妙不奇妙？人真是傻眼，很明显这个传道人知道自己贫穷，他以为主不知道，但是主知道的东西给他还多。主说我知道你的贫穷，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的，你却是富足。耶稣说你却是富足，不是讲到现在，是讲到这千七年的时间，是讲到将来这新天新地的时间。你却是富足的旁边，你写啥？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我念给你听。第二十七节到达三十节，二十七到三十节，彼得对耶稣基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彼得他很聪明，他没有说现在要得什么，他说将来我们要得什么。耶稣就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不是单单告诉彼得，告诉所有现在听见的人，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人子坐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作王的时候，你们也坐在十二个宝座上与他一同作王，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二十九节，因为我因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撇下房屋就没有钱财了，现在很多的钱财都是做房屋，撇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撇下这些现在撇下的，将来在千七年的时间必要得着一百倍，并且要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债前的将要债后，债后的将要债前。所以给我们看到耶稣说，我知道你是贫穷的，你却是富足，却是富足的旁边，那些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到三十节，你却是富足，是讲到将来的富足。在贫穷的旁边，那些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了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了富足。但是很多人都是念那个第八章第九节，听到这里自己得到富足就蛮高兴，就没有再看清楚现在我们富足的时间， 咱们去做了。现在富足的时间，就要去看第九章，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小众的小收，多众的多收，这话是真，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着本心所决定的，不要作难，也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原来神要你富足之后，要你拿出来，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传到永远，这个人必定得着仁义的冠冕。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定多多加给你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藉着我们使得感谢归于神。所以这第九章第六节达到十节，你写在第八章第九节的旁边，第八章第九节的旁边说，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富足之后，神对我们要求是什么啊？因为多作善功。这是第九章第六到十节，以致神不断的再施恩给你，这就是恩相加恩。他回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我也知道你的贫穷。原来这个全当的贫穷是跟随这个耶稣基督撇下田地，撇下房屋，然后耶稣说你却是富足的，将来你得一百倍。我们如果没有这些话语，没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后书的八章第九节讲到，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了你们成了贫穷，现在这个传单又为你主的缘故成了贫穷，叫这个传单的贫穷，因着他的贫穷，使得很多弟兄姐妹得着富足，在属灵方面得着富足，明白神的话语，以至到将来也可以成为富足。现在富足的人，将来还可以富足，条件就是说，你按着主给你的，你去行善，做神要你去做个工作，你就可以将来富足，就千千年富足，而且在永恒的里面也能够富足。所以耶稣说，你是贫穷，你的贫穷，你的贫穷，我知道你却是富足，你却是富足，这个传道人不定知道，现在知道。第九节的下半段，耶稣说，我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的所说的伪谤话，他们所讲的话，耶稣说我知道。他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那留心听，犹太人的定义就是信耶稣，真真正正亚伯兰的后裔才是犹太人，是凭着属灵长的，看他到底有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人不是犹太人。如果你有圣灵，就算你是外邦人，你也成了真 真真正正的犹太人。所以这里说，我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这些自称是犹太人，这些人是凭着血气血统称他自己是亚伯兰的后裔，但是他里面没有圣灵。有圣灵的人不会说毁谤耶稣基督的话，毁谤所说的毁谤话的旁边，你写约翰福音第八章，当时这些法利赛人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当时这些人说毁谤的话。 OK， 毁谤的话，你写第八章48节到49节，犹大人回答说，这些犹大人不是真真正正的犹太人。这些犹大人回答说，这些人是属魔鬼的，是撒旦妖魔的，这些人是没有圣灵的，是有邪灵在他里面。犹大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话说耶稣是撒玛利亚人是混血的，意思是说不知道你的父亲是谁，并且我们说你是被鬼附的，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他说耶稣是被鬼附。一个真真正正的犹太人，他会说耶稣是王。我告诉你哪个是犹太人，回去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拿单叶，那个他去见到这个耶稣，耶稣基督说，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口里边不会说毁谤的话。然后拿单叶就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就回答说，腓力还没有交付你，你在无花果树上我就看见你了。约翰福音第一章49节，拿单叶就说，拉比啊，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个人是真以色列人，这个人是真犹太人，这个人心里没有诡诈，这个人心里是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耶稣基督是以色列的王。当时这些法利赛人、撒刀该人、祭司长、文士、长老、钉耶稣十字架的人，没有一个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没有一个说耶稣是以色列的王。他们说什么东西啊？在约翰福音那个的第19章，他们说我们没有王，除了海撒以外，他说我们没有王。第19章15节，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他们喊着说除掉他，要咒诅这个耶稣，钉他在十字架上。很明显他里边是有鬼诈，是没有圣灵，是有邪灵。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杀朱利叶西舍，我们没有王。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以色列的王，不像那个拿单叶。耶稣基督称这个拿单叶 第一章四十七节，这个人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心里有圣灵，被圣灵感动，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知道耶稣基督是以色列的王。但是这些祭司长、长老、文士说，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看见这个王都不知道这个是他的王。这些人是毁谤耶稣的。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说耶稣是被鬼附着的，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耶稣说这些人是撒旦一位的，很可怜。所以耶稣就说，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九节，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是圣灵充满的，我尊重我的父，遵守他的话语，依靠圣灵的能力去遵守，你们却轻慢我。所以给你们看到什么是真真正正的犹太人，真真正正的以色列人。如果你里边是没有神的圣灵，你不是真以色列人，也不是真犹太人，不是凭着血统，凭着圣灵，你有没有圣灵的感动，有没有圣灵的内住，有没有圣灵的充满，来确定你到底是什么人。耶稣说，我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毁谤话的是八章约翰福音四十八节到四十九节，他们说毁谤的话，毁谤耶稣。第一，说他是撒玛利亚人；第二，说他是被鬼附；不承认他是从圣灵怀孕，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的父亲是天父，天父是他的父，他是至高神的儿子。拿单也说，你是神的儿子。这些就是真犹太人，但是这些毁谤耶稣的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位，里边是有邪灵的。第十节，你将要受过苦，你不用怕。耶稣传道的时间也是这样受苦。这个西美拉教会的传道人传耶稣是基督，也是同样这样受苦。所以你将要受过苦，你不用怕，你存个勇敢的心。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杀在这里，叫你们被试炼。这里耶稣基督从西美拿教会的使者讲，也要这个使者告诉他，会有当中有几个人会杀在这里边。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杀在这里边，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几个人必定受患难时日，不是很长，但是有十天你能够忍受的日子。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没有作王这个鼓励，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这个羞辱、这个藐视、这个十字架的痛苦。所以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也是讲同样的话。第一节，我们既然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摆着我们前头的路程，就是患难十字架的路程。受患难的时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唱起称颂的耶稣，仰望这个耶稣，定睛看着他，他什么都知道，他是那首先的，也是那幕后的，也是死过又活的。受患难的人一定要知道，耶稣是死过又活的，耶稣是首先也是幕后的。受患难不知道自己会从死里复活就很难受。第二，受患难的人除了知道这些，也要知道将来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样就能够忍受得住。所以他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唱起称颂的耶稣，在受患难的时候一定要定睛看着这个耶稣。耶稣基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这个前面的喜乐是什么啊？就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他就轻看那个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是十二章第二节的下半段，他看到他自己能够坐在宝座的右边，神宝座的右边。神宝座的右边就是诗篇110篇底节，主就是父神，对我主就是耶稣基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原来一个受苦的人不知道受了苦甚至死后能够复活，就没有能力去受苦。受苦的人如果没有看到将来受了苦之后能够作王得冠冕，也没有能力去受苦。耶稣基督都是藏着这两个的信心来去忍受这些苦楚，忍受了之后，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这个是很重要的教训，知道受的患难只是十天，很短的时间，是自赞自清的苦楚，能够为我们成就至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在这里旁边十天的旁边，你写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到18节，年后四章16到18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兴起一天，知道将来与主作王，知道我们所失掉的东西主会偿还100倍，知道我们虽然死了也可以从死里复活，知道先受苦难后得荣耀，这个荣耀就是生命的冠冕。我们这自赞自清的苦楚，自赞自清的苦楚的旁边，你写启示录二章第十节，启示录二章第十节就是十天的时间，自赞自清不是很长的，很短的时间，要为我们成就至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永远的荣耀就是生命的冠冕。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那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是永远。耶稣基督都是知道他会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忍受，知道他将来会作王，他所以能够忍受得住。我们也按照神的话语来忍受这些苦难。你将有受过苦，你不要怕，你一怕你的会友就没有能力来受这个苦了，因为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除了这个使者以外，也有几个人杀在监里边，叫你们被思念。耶稣基督恐怕这些与那个传单一同受苦的人，在坐监的时间没有约束这个忍耐的心，会被摇动，失去这个信心，唯有忍耐到底的才能必然得救，半途而废的人是不能得救的。 失去勇敢的心，丢弃勇敢的心，这些退后会又沉沦的。斯伯来作者说，我们不是那等人，我们是灵魂得救，而且得大赏赐，得着生命冠冕。所以这个传道能够忍受得住，这些会众就能够忍受得住。叫你们被思念，你们必要受患难十天，你务要至死忠心，要其他十个人看见的时，这几个人看见的时间，要学你的榜样。你务要至死忠心，在你旁边，你写哥罗西书，哥罗西书，这是很重要的道理。什么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就是说，当这个传道人至死忠心的时间，弟兄姐妹能够学到他的榜样。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个苦，倒着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又在我肉身上饱满基督患难的欠缺。弟兄姐妹不会愿意受痛苦的，除非传道人是首先愿意受痛苦。他看到传道人愿意受痛苦，而且得着赏赐的时间，这些弟兄姐妹就有这个胆量去受这个痛苦。所以说，你务要至死忠心。这个旁边写哥罗西书一章第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这十个人受苦，不是十个人，这几个人受痛苦，都要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又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耶稣没有受痛苦，这个使徒不会受痛苦，这个信徒没有受痛苦，但是跟随这个使徒的人也不会受痛苦。是美拿教会的使者不愿意受痛苦，没有至死忠心的，这些跟随他的会友也不会至死忠心。所以他的生命是会影响其他人的生命，因为保罗明白到，保罗为耶稣基督被十字架，保罗觉得欢乐，因为知道将来他会从死里复活，而且得着公义的冠冕，而且他知道要留下榜样，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保罗的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人要看见传道人受痛苦，然后他甘心乐意受的，而且得着赏赐的事情，弟兄姐妹就愿意这样去做。弟兄姐妹愿意这样去做，他的儿女看见父母这样去做，他儿子儿女 也会得着冠冕。所以一个忠心侍奉神的人，他的儿子儿女得着帮助。我再讲，你将要受过苦，你不用怕，要存勇敢的心，要留下好的榜样，不要使到跟随你的人跌倒。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杀在这里边，因为这个魔鬼好像遍地游行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好像彼得说，等你们战受这个苦难之后，然后这个主赐诸般恩典的主必定什么，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教你们的神，教父教你什么啊？要你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就是得着那个生命的冠冕。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的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是彼得前书那个的第五章第十节。这些传道，每一个传道人，我不是讲现在的传道，我是讲的以前这些传道人，这些使徒，每一个都受患难。正如约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一同有份，耶稣的国度一同有份，耶稣的忍耐里一同有份。 不是为作恶而受患难，是为了神的道，为给耶稣基督作的见证。这个传单要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以至到他们中间有几个人杀在监里边的时间不至于跌倒。感谢神，这是神所命定。所以这个教会神没有加倍啊，这个教会只有冠冕，而且是生命的冠冕。你务要自视中心，你的行为会影响很多跟随你的弟兄姐妹。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使者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得胜的是谁啊？得胜的，第一知道，现在我虽然贫穷，我却知道自己将来是富足的。得胜的人是谁啊？得胜的人是一个勇敢的心的，不会在受痛苦的时间软弱跌倒的。因为这个传单一跌倒，其他人就会立刻跌倒。得胜的人是至死忠心的人，是得着生命冠冕的人。得着生命冠冕，当然必定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啦。那这里讲到得胜的人必定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什么是第二次的死啊，弟兄姐妹？第二次死就是启示录二十章第十四到十五节。第二次死的害，启示录二十章十四到十五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一个不怕死，至死忠心，只是死一次，存着勇敢的心，被子之事之家留下好个榜样。因为神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的模样，要学耶稣基督的榜样，被子之家他预先所定下的，他就呼召，他所呼召就称他为义，他所称为义要他得荣耀，就是得生命的冠冕。这些得胜的人就是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愿意被子之事之家你务要至死忠心的人，这些人必定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必定不会被扔在火湖里，不会。这些人的名字是记在生命册上，所以他得着生命的冠冕。感谢赞美神。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是听到主你向西美拿教会所讲的话，我们也预备了自己的心，也不是每一个都有这个福气你为主受这些患难，唯有主你自己所拣选的人，你预先所知道的，你预先所定下的人，你所呼召的人，你所称为义的人，你必定叫他得荣耀。这些人会被自己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这些人必定能够见到神的国，因为他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不单止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而且主耶稣要将生命的冠冕赐给他，他在地上为主所撇下的将来得了一百倍，他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谢谢你，你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话语，真是给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在肉身受过苦的人，从今以后不随着人的情欲度如杀过光阴，只随从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旨意来度如杀过光阴。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讲， 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所以神允许魔鬼把你们中间几个人杀在监里面，要他肉身受过苦，目的是要他与罪断绝，要他们过圣洁的生活，也要他们将来得着生命的冠冕。你们长这样的心，一个被施洗者受苦的心、忍耐的心、勇敢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都如撒各光阴。我们也知道唯独遵行天父旨才能战胜的果，这些人是得胜的人，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不但如此，得着大赏赐、生命的冠冕。谢谢主，求主就将我们今天所听见的话藏在我们内心里边，以及将来我们面对什么事情的时间，也记得翻我们今天所学的功课。要我们眼睛不是单单看了眼前的东西，要我们眼光看远了点点。现在见到的只不过是暂时，我们看不到的是全到永远。主你施恩给我们，你将你宝贝的话语重生了我们，让你宝贝的话语来喂养我们、鼓励我们，彼此知己是之家来跟随你、来侍奉你。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啊，求神赐福给你们啊。林大姐，等下下次我打电话给你。
好，谢谢。
拜拜。